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但是有一些人，他从小到大，交朋友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今天要和我们分享故事的宜恩，他就不容易交到朋友。你可以说是他家庭环境所影响的，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朋友的伤害也不少。他是如何依靠耶稣去面对这个问题呢？面对他人际关系的问题。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听宜恩的分享。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宜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我生命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小的时候我父亲的工作是跑船，经常不在家。父亲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位有责任感而且认真生活的男人，他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让家里的人衣食无缺，无忧无虑地长大。我的母亲是位全职的家庭主妇，大大小小的事都由她一手包办，特别是爸爸跑船不在家的日子，她自己一个人带着我们当时非常年幼的我和哥哥去学开车，为的只是要能在父亲不在的时候独自照顾我们。我们家小孩里面我是唯一的女生，听母亲说她怀我的时候她的母亲过世了，因此从我一出生就带着一点忧郁的气息。我有一个比我大2岁的哥哥和一个小我4岁的弟弟，小时候为了要和他们一起玩，都会配合他们演英雄救美的故事，他们轮流当坏人和英雄，而我永远都是等待被救的公主。就算有亲戚来我们家，所有年纪相近的人都是男生，我根本无法融入他们的话题，所以渐渐的我选择进入到大人的世界中陪大人聊天。我父亲是第二代基督徒，母亲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上教会了。在我印象中，上教会就是先和大人一起唱诗歌，然后台上讲道的时候我在台下睡觉。母亲为了鼓励我们家小朋友一起参加主日崇拜，规定我们待到主日学时间才可以进教室，如果有做到就给我们一人10块零用钱，还有额外主日学奉献的钱。对注意力不超过10分钟的我们而言，10块钱的吸引力还是有的。那时候的我似乎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宗教。然而在看似幸福美满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在学校人际关系非常不好。国小的时候，为了讨好班上人缘好的同学，我愿意帮他做事，帮他跑腿，但是他不需要我的时候，完全不会理我。为了更靠近他们，我会委屈自己，跟他们去不想去的地方。有一次，几个同学一起约出去玩，突然说要去吃火锅，但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又不想被他们看不起，就硬跟着他们去。结果真的付不出来，还跟同学借钱，反而更丢脸。有一次我和同学玩一玩，结果打起来了，所有的人都站在对方那一边，从此我就被排挤了，没有人要跟我玩，甚至到处造谣，最后连唯一的朋友都在老师面前背叛了我。 那时的我对友情非常失望，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什么。当我好心帮同学的时候，不但没有被感谢，反而对我骂很难听的话。从那时候，我再也不相信有任何人会真心跟我做朋友。国小的最后一年，每天下课都是自己一个人坐在操场旁边，听着看着这个充满笑声的校园中度过，似乎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学时，虽然有少数的几个朋友，但我仍然保持警戒状态。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他们不会把你当做永远的朋友，毕业后就把你给忘了，不需要跟他们太好。所以我表面上努力跟他们维持友好关系，但我心里默默决定，毕业之后我就不会再跟他们联络了。新学期的开始，只要别人不找我，我永远不会主动找别人说话。班上的同学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也只是拿出假的热情敷衍过去。果然在中学阶段，我真的没有交到真心的朋友，就算有聊得来的朋友，也只是非常短暂，一年后大家就分开了。我大概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吧，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过。我曾经主动帮助别人，却受到了无情的对待。后来我不会主动付出关怀，对需要帮助的人冷眼相看，我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想跟我当朋友。我开始退出人群，对人产生敌意，心想每个来找我或是想跟我做朋友的人都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吧。在学校躲避人群的心态渐渐地影响了我和家人的关系，影响我在教会和人相处的态度。我开始觉得父母看我不顺眼，想要找我的麻烦，他们也不是真正在乎我的感受，开始产生很大的冲突。只要一跟我说话，不管是关心我的生活还是好心提醒，我马上就像刺猬一样，用非常严厉讽刺的话回答他们。在教会我不参加小组，看到人我也不会打招呼，甚至不太说话。我喜欢默默地帮大人做事，不喜欢和同侪相处。教会长辈们都夸我是乖小孩，听话懂事又会帮忙，他们都说我是现代少见少说话多做事的小朋友了。后来我学习说话不要这么伤人，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说错话的时候不如不要说话，因此他们又说我是惜字如金。我认为那大概就是最适合我的相处模式吧，因为不但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也曾经试着告诉自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国小的那些同学，每当我尝试主动加入别人的时候都会遇到挫折，这些挫折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我已经没有耐性了。几次之后，只是更加证明了我所相信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让伤害在心里屹立不摇，我放弃改变自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我还觉得我是很真的人。在交友上，我永远处于最被动状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点都不在乎有没有朋友，或是别人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每次看到班上的同学围成一圈有说有笑，或是哥哥和弟弟可以一起聊相同的话题，或是教会里其他同侪之间无所不谈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是非常羡慕和嫉妒的，因为我非常想要像他们一样。但是当我越想要有朋友，就让我更加防卫，我不想再受伤了。我会在大家很欢乐的场合摆出最臭的脸，要他们关注我。我甚至陷入一种可怜虫的心态，就算在人群当中，我仍然是孤独的。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大概七八年，连我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我不与人往来，用恋情、做事、阅读逃避与人接触的时间，学习麻痹自己，不要对人感情用事。那段时间里，我仍然忠心在教会帮忙，成为教会牧师的小帮手，跟着牧师东奔西跑。我带着只有一个工作没有关系的躯体，毫无情感的做事。我们教会的女牧师教导我许多圣经的知识，她带着我一起参加各式各样的教会活动，她对待我就像朋友一样。但是我心里过去的伤害开始隐隐作痛，我没有办法尽情的和他分享心里的事， 因为我不知道这段关系是友情，还是只是另外一种被利用的方式。是不是有一天他会发现我的友情是多么的不堪一击？然而我和牧师的关系越好，我就越挣扎。他越和我分享喜怒哀乐，我就越痛苦。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要结束这一切。等会儿我将继续跟您分享上帝如何帮助我走出伤害，并给我健康的交友圈。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够。人生的窄路他与我同走，人生好像一台戏，转眼一幕一幕都成空，荣华富贵抓不住也带不
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由盛小梅所带来的《亲密的朋友》。 歌词当中说，耶稣是我亲密的朋友。当伊恩发现他自己有人际关系困难这个问题，当教会的牧师把他当成好朋友，对他说心里的话，他却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没有办法这样对待牧师。他也会怀疑这段关系和过去的关系一样，有一天会结束吗？我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曾经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呢？面对一段关系，你想这是永远的朋友，还是一段日子就会结束了？当人在过往的人际关系当中出现了问题，面对新的关系，他常常会回想到过去的伤害。这样的伊恩，他要如何面对呢？我们来听他继续和你分享。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伊恩。在前面我提到，我其实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又充满爱的环境中，而且父母是非常疼我们的。理论上来说，我应当快乐的学习，成为一个充满目标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并没有。因为在学校遇到的人际关系破裂，让我不再与人往来。虽然我有宗教信仰，但在那个时候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要继续跟您分享我遇到上帝，并且他如何帮助我找到真心的朋友的故事。前面我提到这位女牧师呢，她把我当成一般朋友，关心我，鼓励我，而且好像完全没有牧师的架子，她就是像普通朋友一般跟我相处。慢慢的，我开始想，难道我还有机会再跟别人做朋友吗？难道别人还是愿意把我当朋友吗？当我看他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越痛苦，想要逃避。当他越和我分享他内心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越挣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直到高二的某个晚上，我觉得非常的绝望，因为我不停地一直在回想我从国小、国中一直到高中每一段失败的友谊，以及半自愿放弃的感情。我也无法摆脱渴望得到真心朋友的强烈感受，但是我又不敢真的不顾一切，不去理过去那些伤害，我就去接受现在这一份关系。于是我躺在床上，我的内心不断地向神呐喊说，我受不了这样的自己了，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求你来改变我，我不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受害者情节里，求你赐给我一颗新的心，让我能重新开始。就这样，我一直流着泪，一直无声的祷告，祈求上帝为我换一颗不丑陋的心。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还记得耶稣他很温柔地问我说，开刀是很痛的哦，你确定吗？但当时的我已经觉悟，不要再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很坚定地说，我确定，因为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当我做完这样的祷告，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感觉胸口真的像是在开刀一般抽痛。耶稣说，我把我的心跟你的心交换。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心里有一股从未有过的平安，然后我就慢慢的睡着了。隔天起来，我知道这不是一场梦，而是新的开始，让我有力量去面对看似毫无改变的环境。当家人重新提出对我的建议和关心的时候，我不再觉得他们是在找我麻烦，而是真的在关心我。虽然当下听起来还是很令人不舒服，但我已经很快的可以调适自己的心情，并且接受他们的建议。我也开始学着对他们表达我的感谢，因为他们是这样无怨无悔地对我们付出他们的爱。大学的时候，我可以更自在地和朋友相处， 我可以主动的去认识新的朋友，我也不会一直去想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在利用我，或是他们只是想要跟我作弊而已。我学习把每一个同学都当成将来有机会成为真心朋友一样的来相处。在教会，我开始学习面带微笑，开始学习打招呼。当我不知道怎么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停一下，然后想一想，我会试着把对人有帮助的话说出来，而不是就是闭嘴不说。我试着融入同侪团体，虽然我在当中可能并没有马上可以跟他们有什么对话或者是话题，但是我必须学习，我要进入他们当中。我并不是马上完全转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渐渐的让身边的人跟我相处的时候不再那么有压力。而最大的改变就是，当我独处的时候，我不再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抛弃我。当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自己做什么事情都被放大针对。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断的学习主动和人建立关系。在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我遇到人际关系上的一个大难题。那时候的我是做柜台，有一位跟我差不多时间进来的同事，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鼓励，感情还算不错。一起在柜台工作一年后，他被调去当秘书，而过了没有多久，我也被调进去当秘书了。刚开始进去很紧张，要重新适应新的工作内容，再加上对工作的不熟悉，做起来比较慢。而为了今日事今日毕，有几个礼拜常常加班到晚上，也容易因为无知的错误而被骂到臭头，那时候压力非常大。有一天，我工作到一半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讲我的名字。我好奇是什么事情，走近一听，原来是我的好同事和新的柜台同事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而他们也看到我了，我就在现场。那一瞬间，整个空气都凝结了。我尴尬的先离开，然而他们一动也不动的停留在原地，好像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在那时间，我没有办法相信我在公司唯一的好朋友竟然在说我的坏话。虽然我之前在柜台的时候，他常常会抱怨工作还有同事，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淋到我身上吧，他应该不会这样子对我吧。因此他这一次这样子做让我非常的震惊，我除了难过之外也很生气。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我在做事的时候，心里面一直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后来我决定要祷告，我跟上帝说，主，求你帮助我原谅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心情终于比较平复，但是我就开始思考，那我还要继续把他当朋友吗？那我们之后要什么样的态度相处呢？我有办法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吗？难道过去对人不信任的故事又要重新上演了？回家之后，我还是不断的在思考这几个问题。我也一直求上帝帮助我能够继续原谅他，饶恕他，因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不断的祷告中，我做了几个决定。第一个就是要原谅他，虽然很难忘记，但上帝是我的帮助。第二，不要用他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他，因为这是选择饶恕最重要的一步。第三，我选择继续跟他做朋友，用以前一起工作的态度继续相处，我真的把这件事情要当作没有发生过一样。第四，我要继续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是有心地善良的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原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于是当我做了这些决定之后，我继续正常的上班，并且保持正常的互动。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同事开始体谅我的工作复杂，他开始主动帮我分担我的工作量，有时候我不懂的时候，他开始愿意教导我，反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可能会一直说我的坏话，或者是觉得我一直做不好。我们又像以前一样可以彼此照顾，互相帮忙，而且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了。当我准备要离职去念书的时候，我很难开口跟他说我要离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很难接受， 或是当他发现我要离职的时候，他会不会又开始说我的坏话呢？有一天我被他发现我在默默处理交接的工作，当天下班之后，我只好跟他坦诚说我要离职了，但是我很害怕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而再次失去这一段失而复得的友谊。但是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很坦然地接受了，他甚至愿意祝福我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迈进。我心里除了非常感谢和感动之外，我更是感谢上帝，因为他给我的不是一段过去的友谊，而是一段可以一直维持到现在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朋友，我们还是可以无话不说，我还是可以听他工作上的抱怨，我甚至成为他工作上正能量的帮助。现在我成为一位神学生，在过程当中我一样继续回想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和同侪建立一个关系。原因是当我小时候和我兄弟相处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和他们融入，所以我便进到了大人的生活当中。就这样我一直在大人的思考底下，慢慢的没有办法和同侪一起学习。我一直学习大人的事情，大人的思维，大人的做事方式，以至于当我跟同侪相处的时候，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想。或许对我而言，他们都很幼稚，他们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思考。但是当我进到神学院之后，这些同学并不一样，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和我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的人。因此我不应该再用像以前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待和我一样的同侪，和我一样的朋友。所以我现在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如何摆脱我过去的想法，和他们一起学习，我可以怎么样跟他们聊天，以增进我跟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因此在我生命中最黑暗，最不愿意被人碰触的地方，是因着神的爱和恩典帮助我面对过去的伤害和未知的挑战。以上就是我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愿上帝赐福给您。
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愿意把你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神会保守你，也会带领你去面对。像宜恩一样，他现在渐渐的在被神改变的过程中，他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是他的确看到当他做了这个祷告，神带领他一段一段的去面对现在的关系。当他进入神学院成为神学生，他也发现他要与这些同学建立一段新的关系。过去的我们没有办法补救，但新的关系求神来帮助你和我。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